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看旧约历史。现在呢，我们基本上要进入到旧约历史的第三个大段落，就是被掳回归的这段历史。今天呢，我们主要的经文是以斯拉记。我们没进入今天经文之前的时候，我先把大家静音一下，然后呢，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本着一颗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立约，我们本着一颗敬畏的心，一颗渴慕的心，一颗爱你的心，还有一颗信而顺服的心，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望主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因为你自己是好牧人，主啊，你知道羊的需要，主啊，就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在这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被你一灵所感动。主啊，你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丰丰满满的得着，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的话就是光，就是指引。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至始至终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特别求你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因为我们一天下来这个时候身体容易是疲倦的。主啊，我们借着这个网络我们没有办法有互动，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能够有很好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一同来看叫做回归重建啊，回归重建。我们来看呢，叫以斯拉记。这个，那么我们把以斯拉记呢，十章的经文分成两个大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巴比伦掳去以后啊，波斯这个推翻了巴比伦，第一任的波斯王，就是有的圣经呢，古版的圣经啊，翻译成叫做古列，那么新译版的圣经呢，翻译成居鲁士啊，他登基以后，建立了波斯帝国以后呢，就准许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大人重新返回耶路撒冷。那么返回耶路撒冷呢，其中重要的使命就是回去重新建造圣殿，那当然那是第二个圣殿了啊，第一个圣殿已经毁掉了，这是第二个圣殿。那么据说第二个圣殿呢，建起来以后啊，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它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主耶稣降生啊，主耶稣在殿里啊，很多的事迹的记录，就是这一个第二个圣殿。那么第二个圣殿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被这个希律王啊花了40多年的时间把它重修了。那段时间，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时代呢，是有史以来包括第一圣殿在内啊，它的外观是最辉煌的时候。但是维持没有多久啊，这个在主后70年呢，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30多年以后， 第二圣殿就被毁了。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正在准备第三圣殿的建造啊。我们拭目以待。在理论上来说呢，是第三圣殿是不应该使用的啊，哪怕它建造起来了，它应该地上的物质的圣殿啊，应该是不应该使用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天上的圣殿啊，天上的真帐幕，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已经在那里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受难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在地上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呢他就升天了。他升天去以后啊，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象征着地上的教会正式的诞生啊，这个新约时代正式的开始啊，然后呢就是天上的圣殿正式的启动。撒旦魔鬼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啊，他就被摔到地上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进入到末世时代啊，进入到末世时代。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一个圣殿的平台还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些我们知道圣经记录的这一些的事情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啊。那么第二圣殿的建造呢，大概就是在中国老子的时期啊，就是公元前54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啊，大概就是中国春秋战国的战国这个期间的那个时候啊。那么所以这个前半部分啊，以斯拉记的前半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主要就是记录了第一批回归的人，然后呢他们回归以后就开始这个建造第二圣殿。那么记录了回归的人啊，记录了他们建造圣殿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中间呢他们也经历过一些的挫折啊，有这个起来当地的这些外邦人啊来搅扰他们，以至于他们呢这个建殿中间建造圣殿的时间呢停留了大概15年到17、18年这个时间。然后呢就是在咱们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啊，有两卷小先知书，一个呢是哈该书，一个是撒加利亚书啊，这两位先知呢也在以斯拉记里面被提到了啊。那么这两位先知呢就出来劝勉这些回归的犹大人要起来为耶和华来建造第二圣殿啊，再建造圣殿。于是他们就又开始建造圣殿啊。后来他们虽然有人还在想搅扰他们啊，但是他们寻得了曾经啊居鲁士给他们下的诏书啊，然后呢就这个这个波斯王啊就允许他们啊继续把圣殿建造起来。那么然后到了第六章呢第二圣殿就建造起来了。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以斯拉记呢它的前半部分是后半部分的一个基础。这个被掳回归的这段历史啊，它在写作上其实是跟这个历代志呢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历代志从亚当一直记录到被掳和回归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历代志的最后一段啊，也就是说历代志下第36章第22节到这个就是整个历代志结束啊，这个到23节哈、啊。那么这两节经文呢跟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第三节跟这前面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表示呢历代志 和以斯拉记呢是一个连续的信息。那么咱们讲了这个历代志的写作主要是供给这一些回归的犹大人呢，使他们知道如何的重新建造神子民，以圣殿为中心啊，以这个侍奉神为使命，然后呢就是如何的遵行神的律法啊，这样的一个资治通鉴。所以有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呢，然后他们依据这个理论啊，然后在实体上就建造第二圣殿。有了第二圣殿的建造，我们可以想象啊，就像当今的以色列，当今的以色列他们心中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心里边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圣殿。因为他们很多人呢，这个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呢还是认为摩西的律法圣殿才是他们信仰和侍奉的核心，是他们蒙福的关键。因为没有了圣殿呢，他们就不能献祭了啊，特别是赎罪日的时候啊，这个献祭的祭坛不在，那么这样呢他们的罪孽就没法洗除啊，所以他们呢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只能到这个圣殿剩下的这一块，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那一段墙啊，那一段挡土墙，实际上啊就是今天叫做西墙或者叫做哭墙，到那去哀哭啊，到那去哭泣，为他们的痛苦的历史哭泣，为他们犯罪得罪上帝哭泣啊，为他们现在没有圣殿不能献祭在上帝面前哭泣啊。有些时候你去到以色列，你到那里去，你发现真的有人在那哭啊，嗷嗷的哭啊。这个是所以圣殿啊，这个想象啊，以圣殿为中心侍奉蒙福，他们认为啊这是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建造了圣殿，象征着什么呢？就象征着他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核心啊，就有了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这个在这个整个民族的信念里边是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以斯拉记的第二部分啊，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那么这一段呢明显是由以斯拉啊他亲自记录的，因为这里呢是以斯拉以他的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记录了这段历史。所以这个以斯拉记的记录呢，虽然它叫以斯拉记啊，这个因为第一这个批的回归啊和第二批的回归呢中间差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他不可能在第一批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就整个都记录下来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以斯拉记啊它是一段一个历史的拼合啊，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些不知道谁把它记录下来的啊，很有可能是以斯拉呢还有他的这些当时的这些文士啊，包括着历代志的写作大概都是他们来记录来整理啊，把前面的这一段历史呢也有选择性的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有一些呢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啊，比方说在这个这一些反抗啊，这个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记录了那些人来阻挠他们来建圣殿。但是如果你留意记录的看他们这些记录的话呢，在第四章第七节这个地方说亚达薛西的年间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个 反对这个回归的人呢来建造城墙啊。那么这个呢似乎是跟这个第一批回归的时候啊，在居鲁士年间，那么这个差了好几十年了哈。然后他们停工啊，因为第一批回归呢主要是建造圣殿啊，可是呢这个在第四章里边呢强调的是不准他们建造城墙啊，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可能就是阻止第一批回归的人建造圣殿啊，当时的这些记录啊找不到了啊，这个所以这些好像这个写以斯拉记的这一些文士们啊，他们就把后来的一段历史就把它提前啊，那表示呢就是说反对建造圣殿的人和反对建造城墙的人实际上用的方法用的内容都差不多啊，他就把这一段历史呢就放在前边了，其实他是用了一个举例子的方式让你知道这个反对的人呢就是这种反对法。那么这是以斯拉记啊他的写作的情况。那么在第二个大部分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斯拉啊，当然这个中间零零星星的还有一些回归的人啊，这个圣经上就没有记了。那么以斯拉呢代表的带领的这个第二批啊，大概1000多人啊，第一批回来了很多，大概4万人啊，3万多人。那么第二批呢就回来了，其实是1000多人啊，不到2000人。那么在第二批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他们回归的这个过程啊，怎么蒙神的怜悯啊，他们这个蒙神的保护啊，这个波斯的君王怎么支持他们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回来了。那么这一些的记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到底有什么意义哈？那么回归的这个以斯拉呢，圣经把它称为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他是亚伦的后裔，是大祭司的正统后裔。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就在这个已经建成的第二圣殿的基础之上，他来教导律法。啊，教导这个摩西啊，这个百姓如何来敬畏神，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结果呢啊，到了第9章和第10章啊，就记录了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当中呢又开始在那里犯摩西的律法了。那么这里呢不仅仅是指着他们平常的时候啊犯一些小偷小摸啊打架啊欺骗啊等等这些啊，而是指着他们在原则上啊再一次重犯当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开始的情况。咱们已经读过这个士师记了啊，那么这个士师记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啊出现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啊，圣经上没有记录其他们一些具体的这些行为上的犯罪呢，首先记录了就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哪些支派没有赶出去啊，把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啊没有赶走啊，容许他们留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了啊，没有把他们赶走。结果呢就是圣洁的种类和污秽的种类混杂在一起。好，以至于呢，这个圣洁的种类啊和这个污秽的种类混杂在一起。那么呢，以色列人因为跟当地的外邦人通婚啊， 结果呢，就使得外邦的文化就渗透到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来，使得那经过40年被神这个在一个与外邦隔绝的环境里边，就是在西奈半岛上头啊，用了40年的时间淘汰了一代人的方法，对吧？训练出来的所谓圣洁的属神的有信心的子民，就被留下来的这些外邦人呢，就开始污染。那么非常类似的情况啊，就是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呢，又跟当地的人来通婚啊。这个圣经上说，以至于他们行可憎的事。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可憎的事呢，就是他们又开始从拜偶像开始啊，然后呢就开始背离神，然后呢就开始行各种各样的坏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而且圣经上说啊，这些事情首长啊，这个祭司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啊，和官长们是罪魁啊，他们中间这些祭司啊，这些宗教的领袖啊，和他们中间的这个这些领袖们啊，首先这些事情上犯罪了啊，跟外邦人掺杂了。也就是说，当这些带领的人啊，他们自身已经走错路了，那他整个的这个文化啊，整个的社会，他的信仰呢就要偏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啊，它重点记载的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神已经为他们重新建造他们的信仰，就像第二圣殿的被建造一样啊，神为他们建基了基础。那么这一帮人回归的这些人呢，原本是神在耶利米书里边所说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所以他们在外邦之地啊，经历了几十年，被重新管教、陶造啊，重新建立信心的这一批人，那么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神把这一块土地呢，重新赐给他们，虽然不像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恢宏，但是仍然可以有这个重新得到复兴的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很可惜呢，在第二部分的记录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啊，就是这个第二段的大段落呢，咱们给它一个小题目，叫做虔诚与再犯罪罪之间的这个矛盾现象。那么我们看到像以斯拉这样的人啊，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他们痛定思痛啊，他们真的知道我们得罪神了啊，透过这个以斯拉在神的面前啊长篇的祷告，使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内心里面对他们的苦难的遭遇，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呢，他们的虔诚啊，如此之怎么说呢？热切吧啊，就是非常希望能够这个整个民族啊，好好的归正。可是回来以后呢，从官长到这个宗教领袖到民间啊，只是用通婚跟外邦通婚啊，然后又去拜偶像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举例，因为圣经不可能把他们所有的罪恶都写出来哈，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举例来说明呢，就是所谓被管教回归的这些本来是蛮有希望可以归正的子民，又重新被污秽啊。我们弟兄姊妹了解啊，这个旧约并不是新约的基督徒写的。旧约他是不相信啊，这个 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对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就是新约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们自己呢，把他们自己民族文化啊这个命运都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引导我们啊，其实这是圣灵的启示，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里边呢，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必要啊。所以咱们说过，旧约历史这三个大部分由一件事情来贯穿，那就是失败啊。所以士师时代呢，是律法在没有政治、没有这个外邦人的管教啊，是凭着他们自己经过40年的训练以后，他们对神的认知啊，对律法的认知，然后凭着他们的自觉性啊来遵守律法。那么渐渐的我们看到这个不行啊，最后呢失败了。那么那时候他们说啊，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政治体制啊。所以呢，神就给他们有君王啊，他们就进入了列王时代。那么到了列王时代呢，我们发现他们还是以失败为告终。那、啊、那么现在呢，进入了被掳了啊，他们真是知道了，他们得罪神了。啊，所以他们连土地也失去了，圣殿也失去了啊。那么在外邦之地，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拜偶像的国家是怎么样啊。所以呢，他们痛定思痛，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重新建造圣殿，然后呢，在那里借着管教啊，借着对比使他们能够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结果呢，我们看到还是这一个字，就是失败啊，他们又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理解啊，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啊，他说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他们看到以斯拉这位大祭司哈、啊、发怒，拔了头发，拔了胡子，撕了衣服啊，那么这些人呢，也是怎么说呢，这个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啊，他们下了大雨聚会啊，立约说我们要把这个外邦的这些娶的这些外邦的女人啊，要把他们休了，甚至于呢，把和他们生的孩子也不要了。足见他们是很有决心的。可是罗马书上告诉我们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呢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所以当我心里边立志要行善的时候，在我里边啊就有一个犯罪的律啊，和我里边啊这个要行义的这个律来征战，结果呢就把我掳去啊，使我服从犯罪的律。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亚当罪从他一人入了世界以后啊，这个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呢一切亚当的后代都在罪的这个权势之下啊，因此也就成了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这里边充分给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人离开上帝，离开造我们的全能的神，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永远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圣洁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有追求圣洁、摆脱罪恶的这个愿望，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也就是说，人里边那个犯罪的冲动是人善良的意志他的力量所达不到的，他不够 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啊，正像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一根树上的枝子，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啊，这个枝子没有了树的供应，它自己只有枯干死亡啊，它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供应的话，没有神的智慧、爱心、能力啊，没有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只能在犯罪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一根枝子离开了树，即便它再怎么想结果子，但是它结不出来啊。它越想结果子，甚至可能它死得越快，是吧？因为它仅存的那一点力量也很快就用光了，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离开神啊，这个与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的关系没有好好建立的话，那么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啊，所以他的以色列人的失败就代表着全人类的失败。所以呢，最后啊，就是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啊，我们都同归于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要因着信得着生命。这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啊，以斯拉记在旧约圣经里面，它客观的记录了这段历史。那么在这段历史里面，圣灵要借着这段历史呢，来向我们说话。那说什么话呢？就是罗马书里边所说的那一段话啊，就是我们即便就是有了正确的这个信仰的对象啊，回归的犹大人，他们的信仰的对象是对的啊，他们依据的律法也是对的，那是圣洁的标准，神给的啊。那么激励他们的这些先知啊这个圣殿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却摆脱不了这个犯罪的本性，也就是说，用律法想使我们自己救自己吗？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它是死亡之路啊！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边提了两次啊，就是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这一条路呢，虽然箴言里边没有说这是什么路啊，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就是立志行善的那条路啊，就是自我修行的那条路啊，就是成全自我的那条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骄傲是导致人败坏的最根本原因，因为骄傲使人远离上帝，骄傲使人觉得我行啊。这个同样的骄傲呢，又导致自卑啊。当我不行的时候啊，人又彻底的破罐子破摔啊，这都是撒旦给我们的诡计，所以不听他的啊。所以圣经里边呢，其实无论是旧约啊，到一直到新约，圣灵在引导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啊，这个重生得救赎。好，这样呢，我们就对以斯拉记呢先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啊，下边我们来一段一段的看以斯拉记的经文。现在呢，我们把以斯拉记啊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在前半部分啊，也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落啊。第一个小就是每两章一个，一共这个六章经文啊，我们每两章就是一个段落啊。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小段落就是这个在波斯王的诏书啊，还有这个首批回归的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啊。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啊，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啊跟大家来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 跟圣经就是被掳的回归的这段历史有关系的四个啊，中间有一个叫做金比提，那么圣经里边没有提到他啊。另外呢就是大利乌啊啊，这个亚哈随鲁啊，亚达学西啊啊，古列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圣经里边提到的这些波斯王，那么后边呢就有他们在位的这些年代啊。那么这个居鲁士呢他的在位的时间啊，这个公元前559年到530年。那么这个559年呢是他做了波斯王啊，他推翻波斯他建立啊巴比这个波斯帝国啊，推翻巴比伦王呢王朝的时间呢是541年啊，公元前541年。所以神啊，这里说这个神借着这个耶利米啊所预言的，就是给巴比伦的时间呢是70年。啊，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70年呢，是指的巴比伦在这个公元前612年的时候啊，他推翻了亚述帝国啊，建立了新巴比伦王朝。然后呢一直到这个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推翻的这个亚述帝国啊，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帝国。然后呢存在了70年的时间，到了公元前541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波斯王啊居鲁士或者叫做古列啊，他就推翻了这个巴比伦王朝，就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古列王元年啊，就是指的或者说是居鲁士元年啊，指的就是有的说是541年，有的人说是540年啊。这个呢就是说当地的记载的这个年代啊，这个就像咱们中国有农历有公历啊，以色列有宗教历有农历，这里边稍微有一点出入啊，但是基本上是准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给巴比伦的这70年呢就满了。这时候就借着马代波斯啊推翻这个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波斯王啊，下边就说神呢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啊。这个居鲁士这个人呢，他基本上对于周围的这些国家呢，被掳的这些巴比伦年代啊被掳掠的这些臣民，采取怀柔政策啊，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啊，甚至于返回自己的祖居地啊等等这样情况。那么以色列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录方式，就是他经常呢就是长篇的来记录诏书啊，波斯王下的诏书的内容，同时呢也记录这些反对的人啊，他们给波斯王所写的那些的上奏的奏书啊，奏告的这些书信啊。那么记录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他是借着这些啊来反映一个见证啊，就是神的见证，包括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他们的见证，借着这些外邦人的口啊来把这些见证呢来记录出来。那么我们也可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一些的资料他们怎么得来的呢？啊，就是这些都是王下的诏书啊，有一些是他们内部的资料啊。那么像以斯拉这样的人，他们怎么能得到这些 资料呢？原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神子民的历史里面，从最早期啊，他们的这个民族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雅各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那么雅各的儿子中间呢，就有一个做了当时最强大帝国啊，就是埃及帝国的宰相啊，就是约瑟。那么在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当然以色列建成这个成为自己的国家，这个就不必了啊。当他们这个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啊，这个在但以理书里边就记录了，当时的波斯这个巴比伦王啊，去攻打犹大的时候，他就说把这个犹大的宗室里边，就是王宫里边啊，那些聪明的啊，年轻的啊，长得英俊的，能够侍立在这个王宫里面的，把他掳掠了来啊，让他们学习巴比伦啊这个加勒底的文字，然后让他们侍立在王宫里面。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就那时候就啊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些人是被掳了，就好像约瑟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被卖作奴隶下埃及的，可是这些人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就很快就做到了能够左右他们当时这个君王权力的做决定的做决定性的这些智囊啊，他们几乎就是其实是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当年的这个埃及啊，表面上看起来是法老做王，实际上呢在操纵整个国家运作的却是约瑟啊。那么这件事情在后来的历史里边不断的发生啊，就好像这个后来在以斯帖记里面啊，这个以斯帖的这个莫迪改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也做了波斯帝国的宰相啊，所以我们透过但以理啊，他在这个巴比伦王朝这个帝国里边，这个王朝里边的这个宰相的地位啊，他在这个君王面前所做的见证，神给他做见证的这些机会啊，使我们知道呢，他们在这些外邦大帝国里边啊，是非常有这种在内部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啊啊，来找到这些资料啊，他们很有这种机会的哈。其实不单单是那个时候啊，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力仍然是和当时的时候差不多啊，虽然现在以色列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国家啊，但是他们这个犹太人啊，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里边，就他们所到的那些国家里边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当然了，咱们知道当今的以色列呢，这个全世界呢最强大的是美国，是吧？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美国就是不折不扣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咱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很快就形成了这个东西两个阵营啊。那么这两个阵营呢，就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冷战啊。那么就是以苏联为中心啊的这个所谓东方阵营，以这个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双方面呢就产生了这个冷战的这样的对立。那么在这个对立的过程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在美国的政坛里边啊，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呢也是做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基辛格啊，基辛格，他也是这个最早的这个来访华的美国的这个后来当然在尼克松的年代啊，后来在这个他仍然是起到很关键性的作用啊。这个基辛格呢，他就是对于美国的战略的这个决策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比方说啊，他这个为了打掉这个苏联啊， 他就建议呢，在苏联的周围啊，要解开苏联的盟友。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盟友呢，就是中国啊，所以他跟中国来建立关系啊，为了孤立苏联。那么当然最后呢，这个中国在尼克松的年代啊，跟这个乒乓外交，然后呢跟美国开始越来越关系近啊，虽然不是完全一个阵营，但是借着这个呢，就孤立了苏联。那么最后呢，就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么借着跟邓小平的关系啊，这个以至于后来啊，中国的改革开放啊，跟美国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等等，其实这些很多很多的决定呢，都与基辛格的理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所以这一个基辛格，当然他后边呢又带着强大的犹太财团啊，作为他的这个经济的后盾啊，他就操纵这些事情。当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操纵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这也许在后边有神的旨意啊。这个真的这像当年的但以理啊，像当年的这个约瑟啊，虽然他们是亡国奴，没有自己的国家啊，他们是漂流在世的少数民族，可是呢他们却对于最大的国家的政权具有操纵性、决定性的这个影响力。当然现在呢啊，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啊，好像是当年的以斯拉的故事的再现啊。现在这个总统是美国总统，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啊。这总统是谁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是川普了啊。那么川普呢，他的女儿这个伊凡卡，这个伊凡卡他的丈夫呢，就是一个超正统派的犹太人啊。他的名字呢叫Jared 什么东西，Kushner 啊 ，Jared Kushner 啊，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犹太名字啊，希伯来语的名字。那么 Jared Kushner 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希伯来语的名字啊，这个 Kushner 就是我们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 Kosher 这个字呢，就是符合律法的啊，这个 Kushner 呢就是 Kosher。他的变成了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姓氏啊，这个 Kosher 就变成了 Kushner。 那么这个Yagad 这个字呢，就是翻译成英文的是 Jared 啊，他是亚拉德，中文翻译成啊这个 Yagad， Yagad 是野驴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特朗普的这个他的女婿啊，叫做是一个被律法约束的野驴。野驴在中文里边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名词啊，不太好的名字，但在希伯来人里边呢，这个野驴是象征着很顽强的意思啊，它是个正面的字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从名字上看啊，伊万卡的这个丈夫呢，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啊，很 tough 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呢他是在律法的约束之下的啊，很顽强的这样的人，所以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啊。但是伊万卡呢，他是被这一个犹太人把他皈依到了超正统犹太教教徒，他两个才结婚啊。所以09年他们结婚了，然后呢后来这个等到川普被选到总统的时候，川普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就在他女儿的婚礼这个婚姻的问题上啊，就决定了这个川普他上台以后他的很多的决策啊。所以这一个这个 Jared Kushner 啊，他这个女婿呢，对于当今美国的政治的决策，是一个幕后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伊万卡就成了总统的这个私人秘书一样的啊，这样的在这白宫里边啊，也是有相当政权的，因为她是女儿嘛，所以要保持一定的低调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美国宣布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时候，那么代表美国 啊，在这个美国的耶路撒冷的大使馆的开馆仪式上，就是伊万卡啊，所以他的这个 Jared Kushner 啊，这个Yagad Kushner 啊，这个超正统派的犹太人啊，就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当今的世界上发生的事儿啊，真的是奇妙啊。你仔细想想，真的是神做事。所以有一首歌啊，就是他做事到如今，你看他做事到如今，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永最永长存，他从不改变，是做事到如今啊，你看他做事到如今，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这个以斯拉记啊，然后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美国世界的格局，今天的以色列，所以呢，当今的以色列就把这个现在的川普啊，称作是居鲁士第二啊，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当年的居鲁士一样啊，允许他们支持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啊，当然了，当今的这个以色列人呢，还希望川普能够帮助他们来建造第三圣殿，好像当年居鲁士帮助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一样啊。那么川普不单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承认啊，他是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同时呢也宣布承认就是葛兰高地啊这一块土地呢归以色列所有啊，这个土地所有权。所以这个葛兰高地呢现在又被称为是川普高地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当今的真的是啊活的以斯拉记写在我们的面前啊。好，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神是怎么样来激动这个外邦的君王啊，来下诏书啊，来支持神的子民啊回到自己的国土，然后呢来重建神子民的荣耀。那么重建神子民的荣耀呢，其核心就是要建造圣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诏书啊，说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他下诏书了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那么这个波斯王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波斯王天上的神呢？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读但以理书啊，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就是当时在波斯王宫里边做酒政的人啊，就倒酒在王的手上的人啊。这个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啊，我们就这些呢，当然不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历史它都记录下来啊，就是透过这些圣经从来就是用举例的方式嘛啊，透过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它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些大的外邦的这个政权的里面却起着非常关键性的这个决策性的影响力啊。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波斯的君王啊，实际上里边可能是由不知道哪一个先知祭司啊或者神的仆人在那里这个做的这种见证啊，产生这么伟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神为了应验这个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所说的预言，然后呢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啊，这个居鲁士的心啊，使他下诏书了，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了，所以他知道他得胜了，他打下这一个江山啊，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是神赐给他的。然后又嘱咐我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我就在想，是他怎么知道是神嘱咐他呢？啊，是神直接和他说话吗？还是神界的哪一个先知？啊，好像但以理这样的啊，在君王面前非常有权这个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跟他说的啊，他就接受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这个居鲁士元年啊，啊就是他刚刚做王的时候，逐渐他在逐渐崛起的这个过程里边，就有以色列的先知或者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神的仆人啊，犹太人当中犹大人啊，在那里帮助他啊，以至于他相信啊，这个这一些 以色列的这个这些神的仆人们啊所说的这些话啊，所以他就说了，这个是神啊，是耶和华神吩咐我啊，在这个犹大的耶路撒冷呢，为他来建造殿宇。所以这个核心呢，马上就指到了圣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志上下它的核心就是圣殿啊。那么回归的这些这个尼希米以斯这个以斯拉记啊，它的核心呢也是圣殿啊。圣殿就是神子民信仰的那个核心。圣殿的建造是表示以色列民在上帝的立约里面啊，信仰的建造和整个民族复兴的象征。下边就说啊，凡在你们中间啊做他子民的啊，都可以一块回去啊，并且呢就吩咐要以这个财物啊来帮助他们啊，要甘心献上礼物来建造圣殿。这个于是到了第五节啊，就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啊，这个都是在圣殿里边服侍的啊，这些这个圣殿核心的人物啊，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啊，这个然后他们就起来了，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其实这个在当今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的拉比们返回耶路撒冷的这个心中的愿望，就是和当时是一样的，他们要回来建造第三圣殿啊，建造第三圣殿，这是他们的愿望。但是现在今非昔比啊，当年呢他们被掳70年，现在呢他们亡国2000年啊。其实这2000年呢，但以理书里边早已经预言了，这是外邦人的时间啊。等到他们再回去的时候啊，时间到的时候，就进入最后的七年大灾难的时间啊。最后这个以色列要跟外邦打这个哈密基多顿大战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圣徒要被提啊，以色列人要打败，然后耶稣基督亲自降临拯救以色列啊，然后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约沙法谷的审判啊。所以这一个情况呢，所以今天建造第三圣殿的情况和建造第二圣殿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历史背景是不同的。那么咱们前面也讲过了啊，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也有本质的差别啊。第二圣殿里边是没有约柜的啊，表示它不是在旧约的这一个权威之下来建造的，这是一个恩典的殿啊，不是律法的殿。所以呢，虽然它的结构跟旧约的圣殿是完全跟第一圣殿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边没有约柜啊。所以呢这个第二圣殿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预表着教会啊。所以呢在这个先知的书信里边，先知的信息里边就说，这殿的荣耀啊，这个后来这个殿的荣耀啊，要大过前边这个殿的荣耀。当然在第二圣殿刚刚建起来的时候，人们看不见这个第二圣殿的荣耀啊。第二圣殿当时建的应该说是很寒酸的啊，就是他们这些这个回归的人啊，在原来的基础上建造的，虽然是很快啊，但是照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当时建造的时候那个辉煌是没法比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到了主耶稣的年代啊，因为在这个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统治之下的时候，把它建立的非常辉煌了。有人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辉煌就超越了第一圣殿的辉煌，就应验了先知的话。是的，其实呢那个仍然是一个预表啊，是表示旧这个新约的服事要超越旧约的服事啊，新约的荣耀要远远的大过旧约的荣耀。那么这个新约的圣殿在哪里呢？其实是在天上啊，是主耶稣在天上，今天啊天上的真帐幕里边，真圣殿里边，在那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成为普世人类的救赎和中保。主耶稣在那里成为所有神儿女的大祭司。所以呢这个荣耀啊远远大过 先前圣殿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就记录了他们回归的这些人啊，他们的带回来的器具啊，回来的一共有多少人啊，哪个支派有多少人啊，这里边重点的记录的呢，就是这些祭司啊，这些立位人，还有尼提宁啊，尼提宁，这个尼提宁呢就是殿役啊，就是在圣殿里边服苦役的这些人。那么一般的认为这些尼提宁呢很有可能是这个外邦人啊。然后这个带领他们回归的啊，重点的有两个人物啊，一个就是索罗巴伯啊，索罗巴伯，这个索罗巴伯呢，他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也被列出来了啊，他是约雅金被掳到这个就是耶哥尼亚啊，这个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在巴比伦的孙子。啊，就是这个他当然是君王的后代啊，所以他在这个民间呢仍然是处在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位分上，带领这个第一批回归的人啊，也是建造第二圣殿的主要领袖。那么与他同工的呢，就是这个叫做耶稣亚这个人啊，他是大祭司啊，所以是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宗教领袖啊，那么他以他们两个为主要带领第一批回归的人。那么这里边呢也有希莱雅，也有这个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哈，还有莫迪改啊，这些人在回归的这些。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是这个那个尼西米啊，尼西米记的那个尼西米，是不是这个以斯帖记里边的那个莫迪改啊，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啊，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在犹大人当中呢，这个重名的人很多啊。然后这个总共回归的人，刚才讲错了一个数字啊，说是四万人啊，其实接近五万人啊，49,800多人啊，是接近总人口第一次回归的时候是接近五万人的。那么第三章呢，就是到了七月份他们回来以后啊，住在以色列的各个城里边，咱们不知道当时他们这么多人回来以后啊是怎么安排住宿啊，怎么生活的，咱不知道了。那么他们回来以后呢啊，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的第一开始啊，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当中啊，那时候呢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这个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啊，耶稣亚，这个耶稣亚呢就是这个祭司啊，当时的这个祭司，和他的兄弟众祭司啊，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那么索罗巴伯呢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和他兄弟们啊，那么首先他们先来这个建造耶和华的祭坛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申命记里边规定啊，他们不可以在他们自己所看的地方献祭，必须在神规定的地方献祭。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到了大卫啊，这个在献祭的时候神给他看见啊，所以就是后来就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殿址上那里的祭坛的位置。所以这些人呢也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书上啊，就在那个地方呢首先建造了祭坛。然后呢祭坛一建造了以后，他们就开始献早祭和晚祭啊，这个就是他们献燔祭啊，长献的祭，这个代表子民归向神的意思啊。有了祭坛，有了献祭，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开工啊，到了第二年二月第八节啊，三章八节，他们就开工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了，然后在那里就建造了根基啊。然后第三章的最后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啊，当这个耶和华的殿的地基立定了以后啊，十一节这个地方啊，他们就都赞美神啊，按照大卫的规定，第一圣殿服事的榜样啊，他们来赞美耶和华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里边有两批人，一批呢是见过旧殿的老人 啊，当然这些人都是这个五六十七八十岁以上的了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些年轻人啊，年轻人呢就欢呼，老人呢就哭号啊，然后这个声音呢就达到远方。后来当然呢就经历了这个反对啊，然后他们就停工啊，停工了十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到了第五章他们又重新啊开始建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就完成了。那么完成了以后，从第六章的十三节就记录了他们的献殿的这个礼仪啊，他们从城墙上啊这个来游行啊，这个献祭，他们欢呼来这个庆祝这个第二圣殿的建成。但是呢大家注意，这里没有耶和华荣耀的充满啊，这个跟摩西建造会幕和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献祭，然后神这个降下火来烧他们的祭物，然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或者充满圣殿，没有。那么同时呢这里没有记录，就是把这个因为约柜当时这个会幕建好了以后呢，就是约柜要抬进去啊，那么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了以后呢，也是约柜要抬进去，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象征着神的施恩的宝座在里面，象征着神的立约啊。但是这个第二圣殿的建造呢，就没有记录约柜抬进去，也没有记录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大家注意啊，就是第二圣殿呢，它这个幔子的里面实际上是原来在幔子外面的金香坛啊挪到了幔子的后面。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前边这段啊和整个的这个回归和圣殿的建造的过程呢跟还有整个的这个以斯拉记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以斯拉的回归啊还有犹大人的再犯罪就是第二个大部分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我们就进入到尼希米记的介绍了哈。那么这些呢基本上的情况，他们被掳的这个回归呢那个大概的意思啊都是差不多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记忆啊，这个以斯拉记它重点的记录的呢是第一批回归啊，第二圣殿的建造，然后呢就记来了第二次回归就是以斯拉带领的啊，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又跟当地的人啊通婚，然后又行可憎的事，几乎重演了这个当年的啊这个士师时代的悲剧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看到回归的这些人呢再一次在信仰和生活上的失败啊，这个呢就引向因信称义的新约时代。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呢这个以斯拉记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结束。然后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呢，我们存留把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哈。所以现在呢大家能够安静一下心，整理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信息，然后呢这个有什么分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不改变的神，我们看到你大怜悯，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看到你救赎计划一步一步的展现，主啊，我们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我们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主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你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那些伟大奇妙的作为，在今天的历史当中你仍然在做这些奇妙的作为， 主啊，使我们看到你的伟大的信实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主啊，更使我们了解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充足的智慧和信心。主啊，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也看清楚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主啊，使我们信心能够在你面前有根有基。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谦卑自己，因为没有你的救赎，我们真的是必死无疑，我们在自己的罪恶里边只有越陷越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接下来我们要有一点分享的时间的时候，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